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当然就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节目每周的固定礼拜五晚上9点钟，一起在空中跟大家一起聊聊摄影，学学摄影，然后呢，透过用听的方式来学摄影，我觉得是对于现在忙碌的现在的生活。对于现在忙碌生活的都市朋友来讲，说是一种比较好学习的方式。对于年纪比较年长的朋友，用听的方式也比用眼睛看的方式来得轻松。对于小朋友来讲，对于也是比，比如说在通勤的过程中都可以来学习摄影。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也非常简单。好的，那一样的哈。今天第一段节目回到个新品介绍的部分，但是新品介绍部分还是比较倾向是不只是介绍新品的内容，而是在谈一谈我对于一些新品的一些想法。同时间，既然是谈对新品的想法，不免俗的也会有一些我个人的观点，不论是好的建议或者是负面的一些批评想法，都希望是各位听众朋友能够顺着我的一些想法之后来多了解一下有关于摄影的各种大小事情哦。好的。这一周的新品这一周的新品是说，当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离我现在录音的时间已经有一两礼拜时间以后的事情了哈。那这一周的新品就是再跟大家再谈谈，Canon 出了一款的新的相机，叫 Canon G9X，然后它出了二代，它出了第二代叫 G9X Mark Two。那 G9X Mark Two 它跟当你看到那个名字的部分有个叫做 Mark Two 的部分，就代表说它是二代的意思。但实际上，现在相机的命名实际上也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好懂，已经不会再用很复杂的名字去进行的，是用一个 Mark One、Mark Two 的方式去来做一个后续的编号。那其实 Canon 的那个现在的你不能讲 Canon，现在所有市面上的随身型的相机已经基本上都快死光了，大部分都被智慧型手机的拍照的功能给取代掉了。那你说实在话了，现在的手机拍照已经非常漂，我讲真的已经真的是很漂亮、很实用的画面了。对于很多对于拍照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在意的朋友来说，他们已经认为说啊，我觉得我已经手机拍照很好了，就不需要再去买相机了嘛，这也是非常能够理解、能够同意的。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消费者还是想要拍出比较精致的照片嘛，所以说他们还是会去买相机。这是一个听到现在目前觉得还是比较开心的事情。那所以说现在还会买相机的消费者，多少会看到说，现在相机已经从那种多到不知道该选什么的，已经慢慢缩减成就一项、两项、三项产品。那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一个规格，就是感光元件为一寸大小的相机，我们有时候称这种相机叫做一寸机之类的。然后呢，我们上礼拜的节目跟大家介绍到感光元件嘛，这礼拜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来稍微往下谈一下。那所以说呢，现在的市面上的品牌相机在推出数位相机的时候，基本上都以一寸感光元件大小的相机为主要推出的新产品的一个设计，已经不太看不太到一种比较便宜或比较阳春的规格相机了。那这样子相机的好处是说，一来它的单价可以抓到比较高的单价，比如说可能至少都15000起跳；二来画质又会跟手机相比，又可以遥遥领先像手机的拍照品质嘛。那所以说呢，Canon 为了要在这一块市场上取得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市占率，推出很多种不同的规格，一寸感光元件规格相机，比如说现在我们常听到的 Canon G9X 是采取大光圈的一个随身型的相机，G9X 这个编号是强调比较轻薄、比较时尚一点设计的，G5X 是强调多功能型的。G3X 是强调，出去外面玩比较方便的设计的规格。那所以说，他们 Canon 的一寸感光元件是透过这种方式产品命名去针对不同的 TA 消费者嘛。那所以说呢，他最近发表一款叫做 G9X，G9X 就是强调外形比较漂亮、比较轻薄设计的一款设计。 他可是比较有趣的是说啊，当 Canon 出了新款相机后，他们已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蛮习惯，现在厂商推出新相机的时候，就会开始以 Mark One 就是一代，Mark Two 叫二代的方式来做产品命名，这样子大家那个熟悉度会比较高，辨识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啊，所以说他们在日前呢，就是已经发表了 G9X 出了二代。那出到二代吼，通常出相机是好事，然后我们也蛮开心，相机厂商能够持续推新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免俗的，还是会对于相机的规格上会多做一些期待。比如说 G9X，它刚刚介绍过，它是以强调轻薄短小为诉求嘛。可是呢，它的这一款相机，我个人当初对于它刚推出这一款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并不是那么的喜欢这一台。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不喜欢它这一，不是很喜欢这一台的原因，那是因为它虽然外形是蛮漂亮的，后面是触碰荧幕，荧幕比较大，整体上外观是漂亮的。可是说实在话，我觉得相机有很多事情比外观还更重要，并不是说相机的外观不会比较差或不值得重视，而是我觉得你一个产品的设计应该还是要以。应该还是要一个，功能上能否贴切你的消费者的一种设计思维去想嘛？那所以 G9X 当然是强调轻薄、时尚、fashion 跟 G9X 这样有很明显的产品的区分。可是我真心觉得你不应该是因为做了产品区分就把它的规格缩水，让。买这样规格消费者，好像它的规格上就比其他品牌或者是它的其他产品线得到一个比较差的结果嘛？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应该。G9X 它为什么会让我觉得并不是那么满意呢？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 G9X 的光圈跟相对于同时期的 G7X 相比，G9X 的光圈就是比较小。那光圈一小，实际上你的拍照画质就会稍微差一点点，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可是实在是在技术上，实在是没有理由，你因为要你的外形设计上，而你的规格，硬体的规格设计上，就是要比人家差一点点。这部分是我个人对于这个产品是有个比较不满意的地方。那它在1月5号的时候。在美国发表了它的新产后续机叫 G9X Mark Two，稍微认真看了一下它的介绍，那产品的规格，那不看还好，一看真的是让我蛮失望的是，里面的规格说实在话的跟一代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基本上是9×9的接近，9×9有点夸张了，大概9×到8×接近，不论是外观、按键配置、主要的功能。拍照功能基本上跟一代都差不多，那它差别就差别在于说，每一款相机出新款后，它最大进步就是感光元件，不对，修正，它的晶片处理速度会比较快，晶片处理速度变快，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连拍速度跟照片处理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所以说，G9X 它的晶片换成7代晶片以后呢，确实拍照速度快多了，可是我觉得这项功能。不是说不好，也很好，只是它有更多要改善的地方，它没有去认真去让它进步，反而在我觉得消费者并不是那么常用的规格上做一个多做琢磨，所以我觉得就连拍的规格处理速度比较快是好事吗？绝对是好事，只是我觉得你应该再下更多功夫在其他地方上，最起码它的光圈跟。最起码，我觉得光圈这一部分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让产品设计上而让它的规格做比较差的设计，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部分。所以说，G9X 二代机刚推出的时候，我真的刹那间，我是真的非常的失望，怎么可以做，怎么出了一台二代的相机，规格这样跟一代基本上大同小异。甚至你要去想哦，现在的产品线已经至，现在相机生命线产品线至少都推出至少要2年的生命周期，那也就是说这台相机会陪我们2017年到2019年， 的时光，然后用这样子的规格来看这相机两年后，不要说两年后，一年后或者是今年，说实在话就已经不如人家了。当然有会一些消费者会说，谁说相机一定都要出到最好规格呢？其实我也同意啦，只是就 Canon 对我们这种玩相机的人来讲，它确实是一个我们一个产品规格的一个指标，虽然它不是最好，但是它还是我们各家其他厂商的一个一个假想，不能说假想机，是一个指标性的产品设计嘛。所以说我们不免会觉得说 Canon 你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在相机产业上是一个领导地位，为什么你做出的产品会让人家如此失望？看看 Sony， 从他一开始出一寸感光元件的产品，像型号叫做 RX100， 到现在越出越好，尽管他出的很贵，真的是越来越贵，但是至少没有人会去否认他的规格是不断进步，越做越好。反倒是Canon相机，它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还维持还是原地踏步，甚至价格也越来越贵。这也是我感觉到我对 Sony 我对 Canon 相机的新品有蛮多诸多不满的地方。然后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就连它在微单眼上面的设计上也是差强人意，或者是前一阵子刚推出的 EOS M5。 你说 M5 好不好？ M5 基本上什么都好，不论是对焦速度、处理速度、对焦性能、画素、操作的手感、质感，真的都是比过去好很 EOS N3 来的好很多。可是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才做到人家两三年前就能够达到的水准，不免会让我们专业玩家感到有点失望，也是真的。再者就是价格，那个价格也不是说它不能卖那么贵，而是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把三 g 产品，终究还是它是三 g 产品，会把它拿来就是拿来当三 g 产品看待。三 g 产品怎么看待？就是价格跟规格。那你的规格跟你的价格有点不符合我们预期，我们就觉得 CP 值低嘛。那所以说我也觉得说 Canon 这一路上设计相机，到了2017年的今天推出的产品，还是让人感觉到毫无诚意。似乎让我开始已经怀疑到说 Canon 是不是已经没有研发创新的能力了，我都在想这件事情呢。所以说这也是难怪说现在相机市场上越做 越低迷，因为越做越没有心梗，或者是越来越没有进步，规格设计的很多似乎跟消费者使用的那个感受有点背道而驰，这是我一个比较常年的观感，也在前几集的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的。好的，这一段节目我们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呢。然后也是跟大家再小小的广告一下，无论你是新朋友旧朋友，你听到这一段广播自然是有我们缘分，那想听听我们之前的节目都可以欢迎到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里面有非常多各同不同领域的专业主持人会大家主持更多的节目，也可以听到我贺真正过去主持的过去已经进行的十多集的节目，都可以在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中听到其他的重播。好，这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来进一下广告。进广告的同时呢，也特别不要转台，让你的画面持续停留在这边，让我们待会进到下一段来认识摄影观念的文章的部分。好的，我们到这边暂时告段落，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这边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晚上9点固定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摄影，听听摄影，学学摄影。好的，前一段节目做个简单新品介绍，以及稍微小小的抱怨一下有关于相机设计的一些想法。然后这一段节目呢，我们一样回归到我们的摄影主轴的部分，来为大家来谈谈那个有关于相机的更多一些认识的 ABC。 然后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前十几次的节目先为大家介绍学习前的一些基本认识嘛，以及要介绍大家怎么去买相机。然后呢，这一段节目呢，来为持续的为大家来介绍相机上面的一些规格认识。毕竟买了相机，你不晓得怎么去认识你的一些规格，认识你的按键， 这样子会觉得有点对相机的功能来讲不是了解，这样有时候在学习上多少会有一点比较吃力的地方哦。好的，这今天的节目呢，这边来为大家介绍我的用摄影第28篇，认识相机大小事第9篇，什么是画素？然后呢，一样再跟新旧朋友小小的广告跟复习一下，我们的摄影虽然是我们这边的一网络广播节目。的网络广播节目嘛，毕竟还是用嘴巴讲的，然后每次呢，还是有些东西需要大家用眼睛去看，因为摄影还是一个靠眼睛来欣赏的一个兴趣嘛。所以说你在 Google 上面打"贺真真"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然后呢，每一次的节目我都会告诉大家，我们目前为大家导读是哪一篇节目嘛，这样子大家在看的过程中比较能够知道说我今天在讲什么节目，有什么样的延伸参考，会比较好看一点点。这样子搭配的广播、搭配的节目、搭配的广播、搭配我的文章，你比较能够看得出来说现在我们在进行到哪一个部分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慢慢习惯这种那种听广播的方式。好的，来这一次来为大家介绍什么是相机画素。相机画素呢，实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在介绍相机的部分中已经稍微简单的提到了，然后呢，这一次还透过一些专门的一个15分钟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什么叫做画素。好了，什么叫做画素呢？画素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这边讲的画素，并不是什么夜市常听到的啦，3件100啦，买五送一啦，还是说什么东西买第一件9折，第二件8折，并不是这个东西哈，而是我这边讲的画素是指数位相机的那个画素 pixel。那什么叫做数位相机的 pixel 呢？实际上呢，我们会常听到说那个什么啊，某某相机拥有2400万高画质的画素，某某相机拥有3200万的画素，甚至到现在的5000万画素。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先撇开什么叫做2400万画素、3600万画素，你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是画素是什么。画素实际上一个是讲简单来讲，就是有点像是一张照片最小的组成单位。什么叫做最小组成单位呢？就像是说，你把你的照片不断的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到很大，对不对？那你就会看到说，哎，实际上一张照片看起来好像很精致，放大到100倍，但是放大到1倍、2倍、3倍到100趴去看。你会发现说，实际上照片是一格一格，很多小格子组成的照片。那很多小格子有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浅黄色、深蓝色、绿色，各种规格、各种颜色小格子。然后呢，这些小格子不断的紧密的拼凑在一起，就会形成我们今天讲的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小格子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画素。或是我们称之为另外名字叫做像素，其实都一样的，只是有时候讲法不一样而已。那个叫做画素。那所以说呢，我们要了解说哦，原来一张照片不断的放大，就看到一格一个小格子，而那小格就是我们常讲的画素。画素到这边就很简单嘛。那什么叫做2000万画素，或是3600万画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2400万画素做个例子好。当你看到一台相机声称它有2400万画素，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指，你的我们照片有长边跟宽边嘛，长边也许是有6000个小格子，高边也许是4000个小格子。那你长边6000个小格子，宽边4000个小格子，那乘下来是几个小格子呢？6000乘4000就是2400万的意思。所以2400万个小格子形成了一张照片，我们就声称说这张照片拥有了2400万画素，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哈，一般人比较不会去把你的照片不断的放大、放大、放大、放大到最大去看。原来一张照片放到最大以后呢，会看到很多小格子，那个小格子就是我们常讲的画素。一般呢，比较不会去用这种方式去看那个一张照片嘛，对不对？所以说，当你放到最大了以后呢，原来那些小格子是画素，原来 一些个所有的小格子紧凑紧密的连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张照片。所以说，宽边6000个小格子，高边4000个小格子，乘下来自然就有2400万个小格子。那这是我们讲的，那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画术的意思。好的，所以说呢，我就先再谈到说，原来是什么的画术？你再透过你的相机，有个 menu 嘛。menu 上去看看有没有一个叫做记录画质。那记录画质通常有很多种显示方式，有的会显示 small、medium 跟 n，有些会用直接用画素表示。那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规格去记录你的照片呢？在几好几年前，至少十几年前吧，我刚玩数位相机的时候，就有一种意见是说。相机的画素不用太大，那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洗照片，当时啦，洗照片还是以2:3为主，所以说如果你洗成2:3的照片，实际上不需要那到3、400万画素，甚至就算你洗到4:6比较大一点，其实只要大概200多万画素就可以洗到4:6的那个照片嘛。所以那时候有人说画素不用太高，那可是现在到了现在，不要说洗照片洗多大张，甚至连洗照片的人就已经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人会洗，甚至因为现在洗照片比以前便宜了嘛，反而会洗得更大张的照片，这时候画素就显得比较重要一点点。所以说呢，到底我们的相机买了一张2400万画素的相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规格去存我们的照片，反而是现在是我们一个比较常遇到的一个想法。那通常以我的个人意见来讲，我都一个最单纯的想法是说，你今天照片要大张变成小张，缩小是很简单的事情，网络上有很多缩图。叫把图缩小的软体，把图缩小后有什么好处？当你要透过脸书传照片给人家，或是通过 LINE，或是要上传到网络空间跟他分享照片，把照片缩小张一点，就有很多好处。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档案变小了，放在手机上看，或者传给别人都比较方便一点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小画素去记录照片的原因。那可是呢，由大张变小张很简单，小张却没有办法变大张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当你照片想要放到很大张来使用，你会发现照片没办法变小张，由小张变大张，你放大会出现很多马赛克。那为什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放大？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啊，我今天这张照片不是很重要，你就用可能用200万画素。去存你的照片，你会发现说16G 的记忆卡可以拍1万张200万画素的照片，好像可以拍很多哦。可是你会，当你一设定以后呢，你会忘记自己用什么样的画素去存。然后过了好几天，你再拿起相机拍一个全家福，然后想要给它洗成8:12这么大张照片，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吃瘪了。原来放到这么大照片，你就会发现糟糕，你只有200万画素去存，因为洗到8:12可能需要500万画素才够。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把小张照片变成大张了，然后这个时候遗憾就会出现了。所以以前有时候偶尔会有朋友拿他的一些小照片来问我说：“老师，我想把这照片由小张变大张，请问该怎么办呢？”我就看到这么大张、这么小张照片，我只能跟他讲说：“这个人没有办法了，因为当初你的相机拍照的时候就是用比较小画素去存，然后只是为了要省你的那个记忆卡空间，实际上这是有点得不偿失。”然后，但是他当时在拍这张照片时，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样子做事有点没有必要。所以说，各位朋友，你拿到你的新相机后，去找找看你的相片记录的尺寸，会有一个设定是照片记录大小或记录方式，通常会由英文代号去表示，small 就是开头是 S，medium 开头就是 N，large 开头就是 L，试着把它调到最大。虽然占的记忆卡的空间比较多，拍摄张数比较少， 可是至少可以确保你将来每一张照片都能够放到最大来使用。我觉得这一点来讲还蛮重要的。所以说，画素搭上照片，除了放洗照片变得可以洗比较大张外，同时间还可以让你的那个在电脑上看也可以放得比较大一点点。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当你想要你的照片拍了一张照片，团体照，有时候你会想要看说以前的人，或者是某个时期的朋友，到底那个时候长得是什么样的容貌呢？这个时候把你的照片放大、放大、放大、放大，你会看到很清楚，这就是把照片放大的好处嘛。可是如果说你用高画素的话，你一放大后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个画面，这种人，原来这位朋友，原来在5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么年轻了。原来5年后，他同样没什么变呢，真的是驻颜有术啊。这时候你用高画素去看，去记录照片，并且放大，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他很多年前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可是反过来，如果你是用低画素去拍呢，你用低画素的时候，你还是会做一件事情，是放大来看。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放大后反而看得更不清楚呢？缩小一张图看，还可以看到他的五官，放大后全部都变成乐高了，那就变成乐高，你就发现说，哎呀，那还不要，那与其这样，不如不要放大，放大反而看得更不清楚嘛，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会建议大家，你不论。什么情况下，你都尽量不要去把你的照片用比较小画素去存，因为就算你不洗照片，你偶尔还是会在你的电脑上或者你的手机上把你的那个照片放大来看嘛。放大看你会发现高画素放大看会很精致很漂亮，但是如果你用小画素去放大的话，当你有这个动作，你就会发现哇，照片都模糊。粗粗的，然后人都变一格一格马赛克，这就是画素不够高的原因。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数位相机不断的把画素增加，然后一部分也是考虑到说，消费者有时候会把照片放大看的需求外，同时间也是因应未来的电脑荧幕、电视的解析度也会越来越高，才做这个，才所以我们的相机的画素才不断提高。好的，这一段节目也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相机的画素是什么，暂时到这边告个段落。然后呢，想要听听过去我过去的主持的节目呢，不用担心，我们都会有重播，会放在我们网络上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找到我贺真真，就会找到我过去所有的录音的节目，都可以在这透过重播。那想要找到今天这一段节目。在谈的文章，在网络上打"贺真真"3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然后呢，再依我这段录那个广播所谈到文章内容，再去找一个额外的补充。好的，这段节目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进一下广告。下一段呢，来进行第三篇，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的第十件事情的第三篇。我们来看看摄影师还有没有什么秘密是。你不说，他不说，他们更不敢说的秘密呢？好的，我们再见，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你说你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我们每周固定礼拜五晚上9点钟在空中跟大家一起用轻松的方式来聊聊摄影。那一样是广播时间吼，就是不论你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老朋友还是小朋友，那如果你想要听我过去的一些内容的话，都可以到我们1766，也就是你目前听到的地方，找到我贺真真摄影教室的节目名称，你就可以看到我过去录了很多集的节目，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听到重听哈。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如果对于其他主持人有一些不错的内容，当然都还是希望能够多多支持，因为毕竟我们。每位主持人都在各个专长都非常都有专，各个领域都还蛮有专长的。每次在准备节目，都是花了非常多的心血跟心力来为大家准备每一集的节目。那有些节目其实还蛮难去准备的，因为有些讲师呢，主持人他会去找一些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带来不同的视野。 那我这个摄影也有点点难度，就是有的时候必须要帮大家想一些比较适合当下的一些题目啦，或者是说把一些用眼睛看到的东西转换成用嘴巴讲给大家听，然后创造出大家那种想象力，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其实我就希望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那你的收听跟分享就是对我们电台最大的支持。然后我也先代替其他主持人跟大家先说声谢谢喽。好的，前2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都在还是围绕在同一个主题，就是摄影师不敢跟你讲10件事情哈。那我相信前7件事情，应该这么说哈，我还是要稍微再解释一下哈。虽然前这10件事情好像是开玩笑的，看起来都是觉得好笑的东西，好像不是说多认真，但是也必须先跟大家讲一下哦。虽然听起来是有趣的，不是很认真的那种，有点打趣的味道，可是某程度来讲也是还蛮，其实某程度来讲也是也既是笑话也好，其实也是我们感到很无奈。就像是说今天又有在社团上面啊，在别人的社团，就是又被人家又讨论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两边故事中的两边都对啦。我记得我们在前2周在听到说，摄影师不跟你讲的第4件事情是说，镜头买得越大颗越显专业嘛。然后这是真的嘛？因为牵涉到面子，谁还管你的里子呢？但实际上，在客户在看到你照片之前，会先看到你的镜头，然后你的在客户的场合下拍照，他们都会先看到你的相机，才决定了你的专业不专业嘛。类似就是类似像这样子。那可是呢，说实在话的，我们都知道，拍的好不好跟镜头大小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客户就是会想要看你拍的怎么样，之前会先看你的架势嘛。所以有时候镜头买的越大颗，有时候就是会吓唬人家。虽然说这是既是笑话，也是很无奈的事情。只是这件事情，刚刚有在前几天在别人的社团里面又在提到说啊，买相机要买到很厉害才行啊，才能让客户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很厉害。但实际上他们回去交给客户的照片，不见得是用那台相机拍的，这也是蛮逗趣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哦，这10件事情并不是要拿摄影师朋友来开玩笑，而是说我们有时候也是基于无奈啦。那大家听一听笑笑，但是也稍微帮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苦衷就好了。好了，前2周我们已经讲了6件事情，那7件事情嘛，那接下来就是在讲后面3件事情，就是第8件事情。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8件事情，就是说。我不晓得你们周围中有没有遇过一种朋友哦，他也很喜欢拍照，然后他确实也有不错的作品哦。然后也许你认识他好一阵子，或者他是你一个比较生活圈比较紧密的朋友哦，你会发现说他到很多地方场合下，我们都会分享自己的兴趣啦，尽量不提工作嘛，提兴趣比较有趣嘛。然后他就说，哎，他可能这个朋友就会分享说他喜欢拍照嘛。那喜欢拍照不是用嘴巴讲讲喜欢拍照就够了，通常我们都会说啊，那你看看我这张照片，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分享嘛。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朋友他确实是有不错的作品，哎，你看到说他拿他的手机啦，或者是他的平板，他会说，哎，这张照片是去什么公园拍的啦，这张照片可能去什么山上拍的啦，确实还蛮漂亮的。那如果你这样第一次看到认识他，看到这些照片，你会觉得说，真的是很棒哦。可是，如果你跟这个朋友有更多交集，你在不同场合下又遇到这个朋友，你会发现，他也是一样分享自己的兴趣，这是真的。可是你会发现，怎么他分享的照片好像都是固定那几张，然后说法、说故事的方式好像永远都是，好像背过的那种感觉，好像表演得非常的精彩那种感觉。你懂我意思吗？就会变成说，好像他到哪里去分享，就是永远分享那几张照片。似乎他就没有别的照片，或者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好像这种感觉，像就是有点像是这样子。那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哈，我过去也有这样子遇过这样子的朋友，然后 当然，人家分享是好事，你也去说人家老梗也，我觉得这样也不对，也没有礼貌，也没有必要。我是说，有的时候他好像永远只有这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我们总会希望说拍照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有些人不免会把这件事情太过于吹嘘嘛，吹嘘说好像他拍了这些照片，就好像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让别人投一种好像说好羡慕。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那个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并不着好像过度吹嘘这样子。那我不晓得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自己是有啦。那大家就听听，特别是我们喜欢玩拍照的，最容易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们就心里面笑笑，然后就不会再去多说些什么了，大概是这样子。好的，第九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听某某人会说，自从买了他玩摄影玩的，可能玩了好多年哦，可能玩了5年啊、10年啦。可是事实上，他从买第一台相机开始，就是买第一台数位相机开始，就算第一年，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想象中的说他玩的相机、玩的摄影玩了好几年，就好像很厉害，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啦。就说每个人对于玩摄影或玩相机。这个"玩"这个字，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啦。那有的人认为是所谓的"玩"嘛，就随性的玩玩嘛。那随性玩玩就不会太去斤斤计较，说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玩之类的，你懂意思吗？那他既然不会随性，他既然都不会那么在意，说我什么时候怎样叫做玩，他只想说，既然只是玩玩，那就从他第一台相机开始就叫做玩嘛。这样子讲，我觉得也对啦，也没有说什么，这也没有什么规定说怎样才叫做对或不对。那如果你问我说，或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玩摄影呢？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玩"这个字就是稍微有点认真的意思。我会说，当我从2003年左右开始接触单眼摄影，或是那时候还从底片开始学摄影嘛，对我来说，那才叫做。玩摄影，然后呢，但是如果你说从玩票性质，就是从第一台数位相机就开始玩而算起的话，我大概从2000年开始吧，就玩到现在了，也前前后后也玩了16、17年了。可是真的有玩那么久吗？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对我来说，真真正正在玩应该是从2003年开始吧，我觉得那才叫开始一个在玩摄影。所以说，每个人的对于玩摄影的定义不一样，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很精准说，说大家一定要同一个说法，其实也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会从我学生的反应会说，哦，他有个什么样的朋友玩摄影玩了好几年，拍得好厉害。那有的时候看一下他的照片，是拍得不错，但并没有我学生口中说的那么的厉害。那有的时候他们会去跟这些人请教一些摄影问题嘛，然后得到一些很多不一样的答案。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得到的一些建议，反而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想法。他说这个朋友玩摄影玩了很多年，应该就是好像很厉害，应该他讲的东西应该都是对的。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啦。那有的时候我也不会想去争执对方对或错。那我觉得就大家听听就好。那也不见得说一定要玩很多年才会很厉害。有些人认认真真学了1、2年，当个学徒当1、2年，就出来接婚礼摄影或婚纱摄影师或是商品摄影师，其实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并不要太在意说有人说他玩了很多年就好像很厉害，被这种气势给吓到。其实我觉得完全没那个必要啦。好的，第十个也是我觉得里面第十件事情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最有趣，就是。你问现在玩摄影那些人啊，一些玩比较久的你问他说，当初为什么玩摄影？其实很多人是会跟你讲说什么，哎呀，看到漂亮的风景，想保留在眼前啦，然后想把这些照片保存一辈子啦。那只是以男生的心态，很多一部分是为了把妹，因为玩摄影可以把妹。哦，我是讲真的哦，在几年前，至少在好很多年前，玩摄影确实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没那么简单哦。 不像是现在随随便便就可以拍得很好。以前的相机没有像现在的性能那么好，拍出某种程度的品质照片，确实手动的功夫比较多一点。那以前的相簿也不像是现在用脸书就可以传照片，用 LINE 也可以传照片。以前玩摄影确实是带着一点点神秘感跟一点点厉害的感觉，然后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的方式去认识新朋友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你说这些人玩摄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吗？那当然也不是，玩摄影也除了是为自己的青春留下记忆外，然后同时也是想把漂亮的画面带留在身边，这也是。只是你问这些人有没有说共同的目的或共同的交集，你会发现，确实是有一部分不少人是觉得说啊，可以玩摄影，可以认识，可以把妹啊之类的。只是他们有时候不大会去愿意去承认这一点呐、啊。那你说，你不要讲别人，那我自己嘞，那认识我久一点的朋友都会知道，我很久前我自学过吉他，我大概学了3、4个月吧。后来我就觉得我的手指太短，一些和弦压不到位，经常会压错，会压不到，那我就放弃了。然后我觉得学吉他的人一定是猴子吧，因为猴子的手很长，他们才有办法快速压那些和弦，快速变化，1秒钟换3组和弦，哇，那超厉害的。那我就觉得说，那我手没那么灵巧，那我玩摄影嘛，摄影的按键就那几颗啊，然后你也不管你的手大手小，你都可以玩得很好嘛。那基于我自己又喜欢玩三 C 产品，以前又是玩手机玩很多，觉得相机也是三 C 产品，就这样子玩下去，那目的是什么？其实有一或多或少有部分目的是想要在异性的眼中扮演一个比较厉害的那种感觉哦，像早上说会拍照，他就觉得说哇，你拍得不错哎，怎么样之类的。在很久以前确实是有一点点吃香，这我不否认呐、啊。可是现在的相机不但比以前便宜，进入门槛也很便宜，然后拍的又很简单，然后网络上学习资源那么多，也不像是以前真的要学点技术，好像要上点课，埋头苦干学一阵子才能学到。现在真的是很简单，你大概不出2、3个月，你基本的观念就学会，就可以拍很多东西了。我讲实在话的，现在学摄影已经不像是过去那么难，那么神秘，那就会变成说，还是很多人觉得说玩摄影可以把妹，因为现在很多人流行外拍嘛，约到异性朋友或异性的陌生人就可以出面拍，就可以认识比较多人。嗯，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啦。当然，这我还是跟大家讲，这当然一部分是玩笑话居多，不要太认真。不过呢，确实是很多年前我认识了蛮多人，确实是认为说学摄影可以把点妹或是认识异性一个好方法，这也是真的啦。好的，这一段节目我们也是今天晚上也是过了快乐的1个小时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听听我过去的一些广播内容节目的话呢，欢迎到你目前收听的这个网站哈，叫我们叫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然后都可以找到我们过去的重播，也有很多其他领域各非常有专长的主持人分享更多有趣的事情。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1766。那这段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下礼拜五一样，同样时间晚上9点钟，我们在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来聊聊摄影，学学摄影。好的，那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